容特别多，我怕那个讲不完。今天内容挺丰富的啊。第二个就是撒旦摧毁人生命的这个轨迹，我们知道这轨迹啊，魔鬼制造的偶像占据人的心，并视为就是真天主而加以膜拜的小偶像。其实我们以为说是天主，其实那是魔鬼的轨迹。那么我看第一个题目就是罗尔的解脱。当然罗尔就是开始他来找他们为他祈祷，就是他说他是骄傲是吧，他说就是他，你也看到书上写的，他就是学习也非常好，又娶了他的校花为妻，然后就是一切可以说他的做的什么都是风生水起的那一种。但是呢他里边有一个，就是说他认为就是有一个骄傲。那我没看啊，他很清楚骄傲之魔怎么在他那运行，就是说他以为他很清楚，实际上到后来你就会看到啊，他这一点一点的才发现，就是魔鬼就是这么有意思。但是当我们要是就是说发现了，我们才能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去上里边走，去认清他，就是说去看到他了以后，你才能去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魔鬼就是说这个骄傲哈，让他使他隐藏更深的这种恐惧与不安。有些人说就是好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啊，我们会看到那些谦谦君子，就是表面上很谦卑，然后会给你说什么，然后会听你的建议啊什么的，其实呢他有他的想法，他里边对你就是说在实际的他对你有想法，有他的盘算，有他的那个，他根本拿你的话不屑一顾，是这种。那我们看骄傲的缘故呢，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我中心、自私与自大，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慢慢的啊，我们去体验，去经验这样的啊骄傲背后的感觉。可以说他就是，再一个就是说他。在他的骄傲过程里边，在他就是这个成功的背后似是而非的这种外在的这种膨胀，但是再加上内心的这一份空虚，可以说外在的物质越丰富，假如找不到天主的话，可能越膨胀的话他越空虚，越空虚他就很容易，就像书里边写，他就很容易就会有外遇。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呢，那魔鬼又用另一种方式来攻击他，就是受到良心的谴责，就是说他也办了告解，但是他得不到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自我定罪，他就感觉到说他对家人就是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就是你看他就用外在的这个矛盾的心理来衡量自己，我这么成功，我这么有面子，我这么好，我为什么做这种事呢？哎呀，这种就是说这个事不可能是我做的呀，就不可我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行为呀，这可完了，这一辈子就完了，这件事让我搞砸了，就是说他就自己就是原谅不了他自己，就是他妻子原谅他，自己原谅不了自己。这就是魔鬼在这地方他一直的可以说给魔鬼机会，魔鬼一直给他委实，就这样。不管是和好也好，他自己的内疚啊，那一种自责呀，这些哈，内疚、自责，还有办告解来赔补这种罪过哈，可以说骄傲使得他无法接受天主的宽恕和慈悲。这些也都是给，就是不管我们去办告解，还是内疚，还是自责，可以说在这些里边没有真正的，就是说认识到。天主内在的和天主就是灵里和天主那一种发生连结的话啊，这个只是给小魔鬼来喂食，让魔鬼更能就是从这些钻空子，都是做外在的，都是说你看我去办告解了，你看我还是愿意悔改呀，我愿意就是说谦卑呢，但另一方面就感觉到那我做的不够好，他上下边他就是有一个最深的底层呢，他还是来让自己来救自己，他没有去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牙根里边他就说没有去让耶稣基督来救他，他就感觉到我必须 做得好啊，天主怎么样才能多爱我一点。虽然他内在里就是说他知道，他脑袋里边知道天主有多爱他，但是实际的灵里的和天主的这一份怎么说灵里的这一份相通没有，是断路的。所以说他必须那么要靠自己，要靠我自己我才能自救。他就说要做一些外在的事情来为我自己辩护，就是他的这种内疚知道吗，也是为自己辩护的好理由。表面看着挺好的，其实哈、啊、是背后是有，是怎么说呢，那里边是有问题的，是这种让自己好过就是说好受一点点。那我们来认清并弃绝魔鬼的这种诡计啊，他需要认清并弃绝魔鬼的这种就是说魔鬼想的，然后要摧毁他整个生命的轨迹是什么，就是让他在这些告诫也好内疚也好，让这些自我就是说努力的去做好也好，就来消耗他自己，就在原地打转，就是这种消耗他的能量，然后让他就是始终的在原地打转找不到天主。那我们去看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该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和天主怎么样有关系，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奉耶稣之名，我要弃绝什么弃绝什么。今天就用这种方式，就上一次说正好第一章的时候大家说还是不会那种祈祷，今天还是在教这个奉耶稣之名。你可以说大卫之子耶稣基督可怜我吧，怜悯我，然后我要弃绝我内在的什么，比如说我的内疚啊，我的自卑啊，我的骄傲呀，然后我的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啊，或者是我自爱自怜呢、啊、然后我什么呀，就这样去说，然后我认为我的罪有多大，我不被宽恕啊，我怎么地怎么地，就是这样用你的方式，就我就奉耶稣基督之名就好了，就是这样。大家慢慢的去那个哈，再个就是这种带导，就是当事人就是比如说找我们来祈祷的这个人哈，我们带导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奉耶稣之名，我命令谁谁谁所弃绝的各种的心魔离开，然后真的是这种让他们就是说去离开。这个基督徒灵性成长的这个新阶段啊，撒旦看见天主赐给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尊严，即天主以自己的肖像创造的他们，可以说这个就是在创世纪当时就是说天主就用天主的肖像造了人是吧，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撒旦呢，他知道就是说天主造的天堂这个位置本来是他也有份儿的，可是他没有得到天堂这个份儿。然后他也看到天主的旨意会给人类，可以说会给人类来占有他们的位置。撒旦看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怎么样，他就要怀恨的，就是说要破坏天主的这份计划，要反击天主的这个方式，然后想方设法的怎么样摧毁天主的这些天主子女的就是对天主的这种爱的扭曲。那我们就会看到亚当与厄娃当中的心中的疑惑是魔鬼钻空子的理由，是魔鬼钻空子的这个缝隙知道吗。所以说狡猾的古蛇撒旦认出就是他们心中的这一份对天主爱的怀疑，他们就设法的偷取他们的心和爱，并成为他们的父亲知道吗。他不让天主来做父亲，他愿意来做他们的父亲，来破坏他和天主的这份关系这样。然后耶稣将魔鬼比作就是谎言之父，我们知道在若望福音的8:44，这个就是耶稣当时说那些法利赛人，你们的父亲是魔鬼是吧。亚当与厄娃就是可以说他信鬼话连篇，但是他没有相信天主。所以说信鬼话的后果，这就是撒旦俘虏了亚当与厄娃的心， 俘虏他的心的证据是什么？他们就听不到天主，不敢听天主的声音了，听到天主的声音害怕，然后看到自己那个赤身露体呢，也为自己也害怕自己，他不但害怕天主，也害怕自己，所以说把自己躲藏起来。他们有时候把自己躲藏起来就安全了，那就是魔鬼设的一个圈套，魔鬼就在那个黑暗处，所以说他们就把自己藏起来，然后不愿意见天主的面，可以说这个时候看到就是魔鬼成功了。嗯，他们呢同样亚当和厄娃他们也同样变成了魔鬼的行为，就是可以说和魔鬼一样，同样相互的指责做的那些行为，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然后，但是他们在亚当和厄娃啊，特别好笑的一点，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时候，忘记了天主是怎样的神。可以说，他们的就是说在说的那些话，他们以为天主不知道，这就是魔鬼的这种特别好笑的，就是说他们相信魔鬼的这个谎话的，就被他们的眼睛就弄瞎了，哈。他们从此以后就得相信了谎言，不再信任天主，这就是魔鬼偷取了他们的心。但是撒旦借着别人在我们身上工作，好多时候哈，撒旦借着别人，这个别人是谁呢？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也可能是我们的照顾者。这个言外之意就是在我们童年的时候，魔鬼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撒下了那些怎么样似是而非的种子，看着是好的，实际上怎么样是在害我们，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魔鬼时常攻击的就是主要的目标和代表啊，就是从小的那些不管是老师也好，或者是那些人传达天主话的人，他们都在扭曲着这个观念和思想。说实在，有时候咱们会看到中国文化的咱们的书本里边是有毒的，有时候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比如说一个观念，说中国人说有仇不报非君子，这就和我们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就说要宽恕，天主的观念就是要宽恕，但是魔鬼的观念就是要报仇，就这。这个天主将人类啊，虽然表面上看魔鬼是赢了，魔鬼赢的只是那一时，他赢不了一世，所以说天主有计划将整个人类他要赎回来。天主的计划呢，就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3:15天主就说了，是吧，要有一个女人怎么样，她要踏碎你的头颅，你的后，你要咬伤她的脚跟，就在这个地方，这一节就被称为原始福音。但是天主怎么样施展这个计划呢？就是借着亚当显示，不是借着那个亚巴郎啊，说错了啊，借着亚巴郎显示出他是一位父亲。同样呢，他借着众圣祖，那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众圣祖将自己怎么样显示给一个民族，就是从亚巴郎一个人到一个成为一个民族，然后到后来到先知、到民长、到君王，他一路的天主的这一种怎么样预备啊，来准备他救恩的这个道路啊，他在预备他救恩的道路，看天主是精心来设置，最后怎么样让耶稣基督来战胜撒旦。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受死亡，他就是说经历了死亡和复活，消除了魔鬼的这个作为。在若望福音的在若望一书3:8，就是恢复我们在天国的这一份生命，以及属于天主子女的这份身份，可以说因着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同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每一个人立下榜样，他怎么样去生活的，可以说从他公开的生活可以说在公开生活之前，从他的诞生那一刻开始就给我们立下榜样。立什么榜样？原祖父母魔鬼试探他是不是说让他们要怎么样，而是让他们怎么样要做天主不要做人。原祖父母也听了魔鬼的鬼话，就是说我要做天主，我要做一个就是说有智慧的像天主一样，我不要做人。所以说呢，在这一种不愿意人不愿意做人的条件下， 耶稣基督第二位天主圣子来做人呢，让人看就是真正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说从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知道他降生在马槽里边，天父给他准备的第一间房是山洞，第一张床是马槽，一切都是他的，但是他一无所有，他不占有。那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们怎么样来善用我们现在的，是不是？那从他公开生活的开始，他进入旷野，他愿意就是说在旷野里通过这个试探，可以说在这个试探当中证明他的身份，天主的爱子。当然在受洗的时候就证明他是天主的爱子，但是在这个地方就说他进入旷野，让天使让圣神引导，在这个地方40天之久。我们知道魔鬼来到就是说耶稣跟前的那个作为，就是40天耶稣没有吃没有喝。魔鬼从来不做君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魔鬼不做君子，魔鬼永远是做小人，就是在你的最弱处他下手，他不会在你的最强处下手，他会在你的最弱处，他是最没有出息的，就是说他做那个就是在你的哪一个就是说最软弱的地方，他从哪下手。他同样诱惑了耶稣，他也诱惑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说为我们战胜这个恶者呢，表现的这种作用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时候到了，救恩的时候到了，他来了哈。我们受试探或者考验，我们知道最后就是那个耶稣战胜撒旦呢，就是撒旦最后一个诱惑耶稣让他干嘛，跪下朝拜他，对不对？撒旦让耶稣跪下朝拜他，也说撒旦魔鬼，我们大家记着哈，当我们比如说有愤怒的时候，生活里边生气的时候，然后你要记得就是当你生气来了，你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你能意识到魔鬼在诱惑你，你就说愤怒的撒旦给我滚得远远的，然后我以耶稣的十字架来捆绑你，你给我扔到地狱里边去，离我远远的。你就这你一喊撒旦，魔鬼就嘚吓跑了，知道吗？他最怕你就是说直接呼他这个撒旦。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就是在我们不管受试探还有考验的时候，这个哈，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生命中所受到的种种的试探还有所有的面临的一切的考验，全都是为了显示天主放在我们心中的这份真理。就是天主的目的是让我们在这种试探和考验里边怎么样越接近真理，但是撒旦的计划呢是伤害和毁灭我们，但天主的美好的计划呢却是使我们获得益处。你一定要记着，就是说在我生命里边遇到的一些事儿，假如我没有找到真理，我反而怎么样堕落了，那就是上魔鬼的当了。那我们就去赶快的就是说找到怎么样就喊耶稣圣名，然后以耶稣的权利来捆绑这些，就非常简单的啊。再一个就是被谎言捆绑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去看哈，就是当然魔鬼是撒谎者的父亲，当我们撒谎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千万要记得，这是魔鬼最开心的时候。当你撒谎的时候，你就是认他做父，你就是说和他是同伙的，千万记得。撒旦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挑拨离间，就是挑拨离间是什么？破坏天主的计划，就是让天主的计划不要在我们身上实现，不要让我们相信我们是天主儿女的这个身份，然后让我们怎么样，就是像元祖父母一样怀疑天主对我们的爱，然后怀疑天主不能救我们，承认就是说认识到我们的罪恶太大了，所以说呢就是魔鬼就成功了。但是同样呢，魔鬼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都是独特的，他会可以说量身打造，他知道认识魔鬼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脆弱点，他会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脆弱点下手。 比如说一个骄傲的人，他就时常叫你会膨胀自己；一个自卑的人，他时常叫你看到你自己一文不值，你什么都不是，这就是魔鬼。所以说那我们就是要记得，再一个就是面对就是绝对的真理耶稣基督，那对于我们来说真理必会使我们自由，那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要活在真理里边，我们要握有真理。那我们握有真理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真理，对于我们来说耶稣是绝对的真理，但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真理都是相对的，相对的是彼此之间的，可能是说就两个人吵架，他占多少理他占多少理，但是站在就是说你的立场上，可能你以为你全对，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对方以为他全对，那我们放在客观的事实里边看，假如客观的事实里边我也感觉到嗯我不错，然后我是站在就是客观的事实，就一个方法来衡量我们在真理里边爱，客观事实就是用爱，明白吧？不是人性的那个客观事实，大家知道这个。再一个就是内化欺骗大师的这种谎言啊，什么叫内化？这个怎么是内化的？就是自立自强为基础，这个圆谎的思想体系，大家永远记得不要自立自强，这是圆谎的这种思想体系成了一个体系了。不要说我要自立自强，我要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我要怎么样，这就是魔鬼，这就是魔鬼放在我们每一个人思想里边的这一种以为说我怎么样，其实魔鬼就让你怎么样孤军奋战，让你就是说好成为他的食物，就这么简单。当我们不认为说我可以自立自强的时候，我必须要依附在别人，我知道我需要别人帮忙，但是呢我也有能力去把我的爱怎么样分施给需要的人，但是我也需要接纳别人的爱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谦卑的这种心理，我们就去懂得什么叫谦逊。好多时候假如我们自立自强，实际上是说我不沾你的，你也别理我的，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但是你们也别来麻烦我，非常可怕的这一种。好，在一个建基在谎言上的这种思想模式筑成了窝，就像一个小鸟一根一根的搭，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啊一根一根的搭上了以后呢，让敌人怎么样一次一次的给敌人这一种机会，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给魔鬼喂食啊，一次一次的给他机会，让他来在我们思想里边怎么样任意的作为，把这些毒素放在我们的思想里边伤害我们啊，情感与意志造成极大的影响，就会在我们里边就是它扭曲，这种思想扭曲了我们的情感和意志，就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就是非常影响我们的情感和意志，是这样。再一个知道天主是爱，哇，与灵里的这种合一是两码事儿。在这个地方哈，知道就是像罗尔一样，他可以说他脑袋里边也知道天主爱他，可能在他的经验里边他也体验到了天主的爱，但是当灵里的这种和天主的这种合一到不了，为什么到不了？就是因为他以为我要自立自强，我要好一点天主才能爱我，我必须要够好，是就是这种思想阻碍了这个自己走进自己的灵里，与我灵里的那个天主相遇哈。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会表面上哈，好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非常热心呢，我们可能也惊艳到天主就是对我们的爱，有时候我们也哭得稀啦哈啦的，但是呢我们就是感觉不到天主那内在和天主那种生命的甜蜜，那种哎呀有了天主什么都不换，就感觉到哎呀不一样的那种啊，我们好像体验不到，那就是这是我们的就是看看我们的思想里边是不是说我还是在仗势我自己，假如我们自己能救自己的话耶稣还来干嘛，对不对？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知道真理与欺骗呢，就像 一场战争，那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就是战争的这种胜负取决于我们屈服于敌人的这种程度及他所施展的影响，就是我们这种思想里边，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依靠谁。假如我们就是依靠我自己来给魔鬼斗的话，我告诉大家，那圣经就给我们说了，我们对抗的不是血和肉。哥林多十章的四节啊，这个是说我们用的这种要对抗的这种思想体系的这种坚固的堡垒啊，武器不是属于血肉的，要凭天主有力的武器才能攻破这种堡垒，就是不能凭我们的这种方刚之气，我们这份血气是不沾显的，你不可能能攻破魔鬼的，只有赖着耶稣基督，是吧？攻破魔鬼的这种诡计，我们自己下来去看啊。俄弗所书的六章十六到十七节，在这个地方，无意时间关系，我们不给大家说这个章，自己去看，这个非常好。我们去看用什么，就是来怎么样去战胜魔鬼，这个圣经大家背会的啊，那一句两节挺短的。谎言颠倒黑白，颠倒是非，也就可以说，这些坚固的堡垒阻挡我们认识天主的真理，他的爱和我们自己是谁，导致我们将他人视为敌人。这个俄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我们真正的敌人就是这黑暗世界的势力，但我们的思想欺骗了我们，我们的思想就是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些，就是说一个思想，就是我以为我可以自立自强，我可以怎么样。精神界啊，大家可能对精神界这个词儿就是不太明了，我们知道保禄曾经上过三层天，那在这个精神界里边，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来说，可能说我们是一个三维的世界，然后可能也许是一个五维的，那到时候还许是七维的，不知道，可能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就会慢慢的去了解这个。但是，我就是那时候听老修女讲过一个故事，说好多神学家以前研究的时候，研究一个针尖上可以做多少个天使，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天使精神体不占空间。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天使？那我现在告诉大家，天使我们看不见，魔鬼也是隐藏的。所以说，在我们周围，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是左边一个魔鬼，右边一个天使。其实，在我们身边成千上万的天使和魔鬼都在。但是呢，好多时候，假如说我们说魔鬼在你生命里边，在你的身体里边，可能大家就会毛骨悚然，特别害怕，是不是？这一种恐惧就是魔鬼最开心的。从今天开始，我告诉大家，你不用害怕，只要你给魔鬼不喂食，这个魔鬼天主不允许啊，他在我们身上什么都不能做，他做不了什么。再一个就是说，魔鬼从来不吓唬胆小的，为什么呢？不，刚才咱们说了，魔鬼不是最不做君子，他总是小人吗？但是天主不允许，知道吗？天主不允许他吓唬胆小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也不要害怕他。我们相信魔鬼，他再诡计，他的只是那一时的胜利，他不会一世。天主允许他，他以为他胜利了，其实他永远是失败者。大家永远记得，我们是天主所爱的，用命换来的，他在我们跟前永远是失败者。你不用怕他，你不用怕他，然后你要识破他的诡计，一定要学会识破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用一个思想，可能用别人的一个言语，可能用身边的一个人的一个眼神，让我们怎么样上他的当，那我们就识破他，就不上他的当。就别人不管说什么说的，只要是不是来自天主的爱，我不接受。我就知道我自己，我知道我不接纳， 就是别人定你的罪，或者跟你说话说啊，你这样有罪呀、啊，你这样怎么着了？你心里边很清楚，天主都不定我的罪，我不定我的罪，天主最理解我，我也知道，我知道这些事儿。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一定要记着，恐惧就是让我们远离天主，让我们就是说不能和天主的这一种救恩和天主的这种事业合作，然后也不能让我们获得自由。它是最大的障碍，就是让我们够不到耶稣，够不到天主啊。恐惧的就是那种回应恐惧的方式，就干嘛，躲藏啊，就像亚当一样啊，就躲藏起来呀、啊。所以说呢，心魔就躲藏在这个罪的后边，而且呢它是更加邪恶的，它是添油加醋的，让我们就是永远相信怎么样，我躲藏起来是安全的，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是最就是说给魔鬼喂食是最那个怎么说最快的一个效果。所有的事儿就是在我生命里边哈，我们学会所有的事儿，就像这个书里边说的那些人做的那些糗事儿，你看他们被那个性侵的，或者是说甚至就是犯大罪的哈，记得当你们一说出来，比如你办告解，你给神父说出来，不管是你在什么地方，你找到你的神师说出来，你只要一说出来，小魔鬼就吓跑了，你知道吧，就是你魔鬼就是不能见光明的，他始终是在这些隐藏着的。所以说我们要记得，就是不管我犯多大的罪，我们都要有勇气去说出来，找一个你信任的人说出来，一定要说出来。就是说识破魔鬼脱离他的控制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表达，说出来，说出来以后就是一切你就自由了，你知道吧，就是这一种模式。当然当要是别人来向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发自内心的这一份同情和理解，然后一定要学会同理别人。其实人都差不多，好多时候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也不以为说哎呀我这可丢人呐、啊，这可不能见人，这可不能说，说了人家不笑话死了，这就是魔鬼给你下圈套了。当你说，当我说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不会笑话我，而且呢他们会高看我，是不一样的，真的是这种。大家一定要学会明白，就是就像我们啊，就是说好多时候办告解，我们以前的时候修女们办告解就是一个星期办一次告解，那时候我们初学的时候是每一个星期办告解，到后来就是两个星期办告解，到后来就一个月办告解，反正到后来人家就是说哎呀没，就是发了终身愿了吧，办告解不办告解没人管也没人问。然后我就习惯性的，我是在告解圣事上怎么样，我得了恩宠了，可以说我就感觉到当我就是说比如说两个星期办告解，我该办告解的时候，我要不办告解，我做善事我就没有力量，我发现我就没有真的没有内在和天主那种衔接的那一份力量，就感觉自己动不了，就那种，那我就习惯我就去办告解。就是我们是办告解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在修会弥撒完了，然后就会神父在那托记忆的时候，就到神父跟前鞠个躬，然后给神父说，神父就知道我们要办告解。然后有一次我办告解以后，然后就是有一个我的一个姐妹就来说少呀，真的感觉到特别羡慕你，或者是特别愿意学习这一点。我怎么了？说你是不是刚才办告解了？对呀、啊，我说俺这罪恶深重呢，俺感觉到俺不办告解俺就没有力量做善事，俺就喜欢办告解，俺喜欢沾这个光，俺就愿意就是说沾这个光，叫么办完告解就叫么有力量做善事，就不一样。他说哎呀，我们也想，但有时候吧就有一种想法，说哎呀别人都不告，闲着咱最大呀，然后就不愿意去。我说最大就最大呗，最大才和耶稣有关系呢。他说可我就不这样想，就感觉就是那种面子。我说没必要，但是魔鬼就用这种方法来让你看不到你有罪，知道吗？好多时候当我们不办告解的时候，我们真的看不到有罪。比如说你时间长了，一年两年不办告解，你就感觉到习惯，你就没罪了。 但是你越半告诫你越感觉有罪，你越真的你越怎么说呢，你越干净，就像那个衣服它是个白的，它越干净它掉一个灰星看见了，它一个整个衣服都污了，它掉两个黑星它也看不见，是这种。所以说我们灵魂里边就是一定要明，就是说放在光明里边，魔鬼吓得跑得远远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千万不要躲藏啊。魔鬼当然不愿意叫人去打扰他哈，在这个黑暗里边魔鬼的策略是很多的，但是在光明里边他什么计都没有，他无计可施，因为我们在天主内他无计可施哈，大家知道这一点。刚才我们开头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童年的状况和生活的模式，就是说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伤害，就是你的原生家庭，你看啊，在前面他们做的那些个案里面，就是宽恕，先宽恕谁？先宽恕父母。真的，家庭会伤人，就是在这个里边，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在回顾的时候，好像说我们跟父母亲不上来，或者是我们和儿女的关系总是调理不好，这就是父母带给我们的，没有带给我们就是他的那种爱，没让我们体验到就是这种父母生命里边就是说在他们职务上的这份爱的能力，我们没有接受到，反而我们接受的都是一些怎么样惩罚啊，一些规矩，一些应该不应该，所以说是这个说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害怕。在这个地方啊，当然他这里边是有一个事件说的这种害怕，在这地方我们看到我们害怕吗？我们害怕什么？就是害怕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去弃绝这些，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啊去弃绝。如何就是这个地方哈，我就想到就是当我们学了我们也要做，也要帮助别人，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我们如何去发问。作者在这个书里边他发问的时候问错了，但是他马上他会说也许我说错了，他就问那个就是来访者说嘛，你是不是对你的母亲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从来没这样想过，然后他说问错了。那潜藏在底层的问题就是我们来对方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发现潜藏在他底层他那边问题是什么，我们要去发现，然后呢发现了以后我们再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问，是这种。这个在生命里边啊，就是说一通百通环环相扣的，在我们里边就是我一个点，比如说我是那个害怕的这个点，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像就是祈祷了或者是被释放了啊，然后从这通了另一个房间又打开了，就特别有意思，紧接着慢慢的越来就是说越去打开，越来越去打开啊。我忘记了是哪一个圣女，你看我一下子想不起她的名字。这个圣女有一次在神室里边，她就是带着耶稣来访问她的家庭，来访问她的家，就是访问她的生命嘛。当时的时候呢，这个圣女就给耶稣就是说她家里边好多门啊，一个门一个门，她就给耶稣打开。打开一个门耶稣进来，打开一个门耶稣进来，打开一个门耶稣进来，然后走到这个门跟前，耶稣想打开呢，圣女上门前一站说耶稣不可以，你不能打开，他就站在那挡着了不让耶稣打开。耶稣说假如你不让我打开，你永远不能和我合一。他就无奈的就是说让耶稣打开了，那就是他自己以为说不能见天主的，自己还有一点点就是说想仗势自己的，以为说不好的，知道吗？这就是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要学会怎么样一个门一个门一个门向耶稣敞开，就是没有任何的隐藏，向他敞开，让他在我们生命里边来为王，来做主，来经营我的生命，可能就不一样了哈。光明照亮了黑暗，就当然就没了，光一来了黑暗就没了啊。我们弃绝那些心魔并命令他们离开时啊，就是极大的喜悦会临在我们生命里边。 魔鬼其实已被暴露了，他就自不然就隐退了，就是他就逃之夭夭了，是这样。啊，光明照亮黑暗的地方，旧的思想模式呢也被击破了，就这个。我们的注意力要注意谁？注意耶稣。啊，我们双目要注视着这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节，信德的创造者和完成者耶稣。我们时刻是注目的是他，要注把注意力全全放在他身上啊，不要离开耶稣。常见的入侵的这个通道啊，这是在这个书里面说的常见的入侵的通道。那我们祈祷啊，就是天主或者是主啊，请你指示啊，魔鬼在我生命当中的哪些破口，就是说我生命中的哪些破口能让魔容易让魔鬼进来，我们去看。那书里边给我们就是说说出的几个就是对创伤的回应就是我们对伤害的，就是说我的想法，说白了我怎么想的，就是别人伤害我了我怎么想的，我怎么回应的，这个模式就是我们怎么样回应能让魔鬼怎么样来进来。你看他里边说的，就是不管你用什么否认啊、恐惧啊、仇恨啊，或者是这个羞愧啊，任何方式回应，魔鬼怎么样都会利用这些来影响我们，而且呢并俘虏我们，然后呢埋藏在这种黑暗里边。好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不可能，否认不承认，就是他这样能伤害到我，不可能，这种否认就压抑下了。其实对我们来说最更可怕，在里面就会怎么样，在身体里边就会做病。好多时候我们不承认的话，身体就有病了。有的人否认一些东西，然后压抑在自己生命里边，有的人压抑的不会哭，好多得癌症的病人都因为不会哭，身体就做病，就得癌症，是这样的。那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恐惧，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在仇恨，那魔鬼就光愿意我们仇恨呢，啊，光愿意我们仇恨。那我们就是说，我们想想啊，我们无论否认、无论恐惧、无论仇恨这些羞愧啊什么的，我们把它怎么样反转过来的？很简单。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承认，在恐惧里边我们就相信天主，一切天主就是绝对的平安呢，我怕什么呢？我不用怕。仇恨里边我们就把它化成爱，无论谁给我们的我们就把它化成爱。在这个羞愧里边我们感觉到，面对天主，面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秘密，我有什么可羞愧的，我做错了我改正过来 OK 了，就这么简单，知道吗？不要把他所有的事儿，把他就是说好多时候哈，我们会把这些扩大化，就是在里边就是把他捉弄着扩大，就是这些是魔鬼在里边就是怎么样触动你，就是这种让你去感觉到，哎呀不行啊，他这样伤害我，我宽恕他不就便宜他了？其实宽恕了是释放自己哈，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我们人是工具，天主会使用人，天主使用人的目的是啥？是成为他爱与慈悲的工具，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天主爱和慈悲的这一种怎么样器皿，把爱和慈悲分饰给别人。天主使用我们，但是撒旦利用我们干嘛呢？成为拒绝与谴责的工具，不给我都没有，或者是别人他就那样做事儿，我可能吗？这就是魔鬼哈。大家记得我们讲这个纳塔撒，就是这也是在这个书里边讲着他的这个事件啊，看到他的事件，就是撒旦对他生命的诡计是什么呢？被拒绝的心魔，就是开始是他是害怕，就是自我拒绝。我们知道他谈的这个男朋友，就是说死在他的面前啊。从这时候他就开始自我拒绝，就感觉到 就在这件事上哈，但是他发展出来的，当然他在这件事上他就是说他的男朋友死在他面前肯定他是害怕的，但是到后来他的自我拒绝的，就是魔鬼在他里边发展出的这种模式怎么样，孤立害羞然后孤独绝望害怕受伤固执与任性，当然他食欲就是说可以让他自由的就是怎么样悔改宽恕弃绝，而且并且呢命令他弃绝就是所有这些过去的各种的心魔都离开他，最后他的回应是我自由了，是真正的得到自由了，就是不被这些东西所捆绑了。那同样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看到他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生命里边可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去看看我们怎么样去获得自由去。这个摄入的这个秘术就是算卦呀算命呢抽签啊看手纹呢，我们都是让魔鬼进入生命，或者是还有在里边就是那个鱼灵，就是叫那些什么那个跳大绳的给你治病啥的，这个都是啊。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人买了房子，就是说他是买的是一个女巫的这个房子啊，这些都是魔鬼的栖居之地吧，可以说自己所下的诅咒，这个入的这个口就是。当然在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个就是他母亲病了，他求天主不管用，他直接给魔鬼立约，那在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自己当然不能就是说让魔鬼就是进入就是自己的生命里边。再一个就是出生的这种情况，那书里边介绍的就是说他说婚前怀孕还有这个领养的孩子就是这个儿童离婚的家庭，这些我们都去看看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假如生活里边或者是亲戚朋友里边有这样的可能都是就是魔鬼会趁机在这里边做一些事情啊，大家去看到就是说要是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就是具体的事情一定要去就是明了那些去怎么样用书中的这些方式去释放社交与生活环境啊，中国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啊，也是就是在你的环境里边，在你选择的这个朋友里边，还有在自己就是你的生活模式或者是说喜欢在罪恶里边呀还是怎么样啊，我们自己去看，这些都是你身边的朋友会把你带向哪个方向你的邻居都是的。明知故犯的罪，不要把以为说这个罪小，这个罪挺小的没关系，可不能这样啊，就是往往就是只因为一个小罪被魔鬼引到你的生命里边去哈。不要重复的就是犯一些罪让魔鬼进来，然后再一个就是情欲产生的这种罪，沉迷于这种性欲啊这种淫乱当中的难以自拔的，都是就是说魔鬼的圈套，或者是说引狼入室的这种啊。家庭的罪就是成长过程的这种家庭体系啊，比如说家庭里边以前是怎么说拜邪神的或者是说有不公义的，然后那些甚至有的有杀人的这些案件的都容易就是说受到魔鬼的这一份影响，或者是说让魔鬼钻空子的，这些大家去看合作与悔改。我们记得要和合作的对象记住要合作谁呀、天主，千万不要向魔鬼给魔鬼合作不要 在这个地方记住，不要害怕魔鬼。一说魔鬼你害怕他，魔鬼最开心了，千万不要怕他。然后你就想，我有天主呢，我不用怕他。嗯，天主对我们生命有计划，因此呢，基督徒无论面对什么阻力，最终的目的是要完成天主对我们预定的计划，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获得他的爱与拯救，让我们进入他的天国。这就是在现世就开始，知道吗？就是在每一件事，当我们不被魔鬼挟持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天主内，就是自由的，是这个。注意的对象，那就是前面我们也看到过，我们要注视耶稣，他是解救者，他是我们的救主。注意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说本章的重点啊，魔鬼唯一拥有的能力是我们给他的，就是我比如说哈、很简单的，我们不生气魔鬼没有办法，知道吗？魔鬼在我们身边干打转，他无计可施，但是我们一给他们空子，他就可以钻，知道吧？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记住，父母或者有责任照顾我们的人呢，他会给，就是说我们的那些教育的过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点儿，就是他给我们教育的那些有毒的东西啊，魔鬼也可能在借着那个东西进来。但是天主对我们的生命有计划，最终的目的怎么样，要完成他对我们预定的这个计划。作业啊，大家用几分钟的时间祈求天主，让你认清哪些是撒旦对你生命的诡计，你的思想是否建基在被排斥啊、恐惧啊，或者因早年创伤而造成的那些响应模式等的这种错的基础上，自己去看啊，就是这一课的作业，大家要去做。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祈祷。若望一书的一章的五到七节，天主是光，就是若望宗徒当时给他们说的，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如果我们说我们与他相通，但仍在黑暗中行走，我们就是说谎，不履行真理。但如果我们在光中行走，如同他在光中一样，我们就彼此相通，他圣子的血就会洗净我们的各种罪过。记着，祈祷文啊结束了，我们就主我爱你，请带着你的光明来到并驱散黑暗，请带着你的真理来揭发谎言。在我内心有许多东西阻挡我给予爱和接受爱，请以你的宝血洗净我，帮助我摆脱那些阻挡我认识圣爱的谎言。我要走在你为我选择的光明之路上。好，OK。谢谢家人们。